如果说神不将他自己显明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这样一位神。正如同我们今天看见一个录音机，我今天看见一个复印机，如果它坏了，你要怎么修呢？常常人家讲一句话，电路图拿出来看一下，你必须让这个厂家拿一个电路图给你，你才懂得怎么修。这个他拿电路图给你，这个意思就是显明，就是启示。今天神是一个启示的神，必须他自己将他自己显明出来。我们上次说神如何显明他自己，神如何启示他自己，神通过什么办法启示他自己？好，一种叫自然启示。那么自然启示就是借助所造的宇宙万有，我们借助所造的宇宙万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宇宙怎么这么奇妙啊？你看，春天有春天的花，夏天有夏天的，秋天有秋天的，冬天有冬天的。我们如果看见说太阳为什么早上是好像这里升上去，晚上下去，月亮怎么样，星怎么样运行一分不差的，一秒不差的在那里运行。我们如果看见人体构造的奇妙，我们如果看见海里面的动物那个水珠又是那样的奇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位超乎人以上的造物主造的，你只能够认识它是一个造物主造的，对不对？自然启示，自然启示只能够给我们一个概念，有一位造物主，这一位造物主是能力非常大的，这一位造物主是非常奇妙的，这一位造物主是非常智慧的，这是自然启示，只能够给我们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这一位神的话，还需要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里面包括什么？
圣经。
呀，神怎么叫做特殊启示？就是神跟人讲话，神可以借助梦跟人家讲话。神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解放军在厦门那里站岗，他站岗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天里面天上有一个冠冕，有一个冠冕就写着在某某乡村有一个老太太的名字。他就很奇怪，他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到这个乡村里面去找，哦，结果看见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个生病在床上的一个孤老太太，但是她终日在那里祷告，她为弟兄姊妹祷告，为大家祷告，所以当后来呢，她慢慢的就离开世界，但是这个她看见这个冠冕，那就是这个老太太所得到的奖赏。这个是直接是神用字来对人讲话。我们也知道在巴比伦王有一个叫波沙沙王，这个波沙沙王他非常藐视神，他把他掳掠了他的父亲，掳掠了以色列百姓，俘虏了以色列人到巴比伦去，结果他就把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酒杯圣殿里面用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来作为自己享乐用。忽然在他享乐的时候，在墙壁上就写字，在墙壁上写字，就是说你的日子被数算到今天为止。所以这个墙壁上字一写出来呢，当天晚上这个巴沙沙王他就被杀。那我就是说，神对人讲话可以通过神直接对人讲话，神也可以通过一些字啊什么来对人讲话。我们说神最系统最完整的对人讲话是什么？
圣经
是神对人类最系统最完整的把他自己的意识表达出来。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波沙沙在那个巴比伦王写在墙上什么，这个都是非常局限的，对某一个人或者对某一个国家。但是神爱世界上的人，他把他自己的意思最系统最完整的表达，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表达出来。那神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在中国大陆不晓得有多少，在农村里面，为什么农村里面他们一村一村庄的人相信耶稣呢？因为神行了非常多神迹奇事，有些人被鬼扶着 啊，他一祷告，信耶稣的人一祷告，鬼就被赶出去，哈，大家就信主了。那么有的人啊，得了不治的病，生 cancer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就信了。这个就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超过了自然律。神是安排整个大自然的自然律，但是神本身它是远超过在自然律以上的，因为自然律的本身就是神自己所定的。那么这个神给人类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给人类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是神的能力降临在玛利亚的身上，他生出耶稣基督。耶稣最后我们以后还要谈这些问题。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他死了，他埋葬了，他第三天怎么样复活。所以耶稣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复活，他不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复活，以他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神通过了圣经，神通过了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上次说过，你通过整个宇宙万有，大自然一切非常美丽，科学家说我越研究科学，我越觉得科学的奥妙。但是你怎么奥妙，你都不认识这位神怎么爱世界上的人。你如何的奥妙，你都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神，他是怜悯人的，他是何等的啊！他爱我们，他是慈爱，他是公义公平，这个没有办法从大自然里面表示。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位神，是从圣经里面认识，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认识。关于圣经，关于耶稣基督，我们下次我们另外还要开特别有一课还要讲这些。这是我们上次第一次讲的，我们上次讲神，第二次我们讲什么东西？上次我们第二次我们讲什么？呀，我们好，谢谢，谢谢张妈妈啊。张妈妈，对不起。OK， 福音，我们就讲到福音。上次我们要讲到什么叫做福音？我们没有讲到福音以前，我们先讲到什么？我们讲到神的律法。我们说通过了整个宇宙，通过了圣经，通过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宇宙当中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他爱世界上的人，他爱我们的人，他不愿意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个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今天我觉得活在世界上够好够好够满足的，人家觉得这么好，这个家庭这么好，哎，又出来一个生病的；等到那个家那么好，那个又是贫穷；那么那个家又是怎么？你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完全的地方。我常常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天堂。你说哪一个地方是天堂？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天堂，没有。但是神，我们上次讲到说，神爱世界上的人，他自己，他是平安，他是喜乐，他是生命，他是满足，所以他要我们能够跟他沟通和好。这个就是今天那个彭姊妹在上面讲的，要人跟他和好的话呢，那所以他现在先指出一条，人这跟神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够不到神的？一个是他在天上，其实不是他在天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不能满足的地方。我想中国大陆，我们要从中国大陆出来，要移民到美国来的话，你先如果要移民，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移民法，你才可能移民。我是恨哪一条？人家像我们嘛，你是恨哪一条啊？我说第五类优先啊，我父母恨哪一条啊？因为他是直系亲属，总会有恨哪一条法嘛，才能够移民嘛。那么神要跟人啊，神要人和他和好。神要人到他的面前，这是所有自古以来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找的一条路，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找说，我要做好，我要做好，没你我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我就能够跟神和好，这是所有的宗教的找的路。今天我们要讲到福音以前，我们上次讲第一，我们要讲神的律法， 有谁能够给我们讲一下神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总的神的律法是什么？
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OK， 尽心尽意尽力啊，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上次问过一句，有没有人说我这条做得到的？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做得到的？有没有人做得到？你能够，这是律法的总纲嘛？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既然说是律法的总纲的话，那么我们做得到吗？好，所以我上次讲过了，既然大家都说做不到，那我说你是犯法，对不对？对不对？哎，对不对？对了，是吧？是犯法，因为你做不到嘛，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说的实在话，我们谈不上尽心尽意，我就要不要尽心尽意，这个前面几个字不要，我们就说爱主你的神，我们也做不到。我们连爱神我们也爱不来，说个实在话。所以我们说神的律法我们是犯法的，因为有神的律法，所以就显出人是犯法的，人是犯法的。现在基督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是所有宗教的问题，所有的宗教的问题也都知道说神是好的，不知道说什么叫好，也不知道神的法律是什么，但是他知道神是好的，也知道人是不好的。你相信吗？所有宗教都承认人不好的，所以说要修行啊，所以说我要怎么做啊才做得好啊，这个都是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因此呢，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找一条如何与神和好的道路。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这样，而因为人的犯法，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上次说神就要开始他的救法。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啊，姑姑坐在这里，我现在讲一件事情。我姑姑啊，她是那个我们家里呀、一直生活在一起的11个 member 当中唯一一个不能够移民，因为他是姑姑。那么他不能够移民呢，所以呢他就一直是在美国呢，就变成非法。哎呀，这个真叫有哭说不出来啊。他常常 complain， 觉得我们都不尽我们的努力来帮助他移民。他觉得说我这么多的人都在美国，怎么，而且他从小确实的因为是我的养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因为他没有结婚了，没有分家，就没有 paperwork， 所以就不能移民。那不能够移民呢，所以呢他就一直埋怨，哎呀，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想，你们都没有办法，我到美国去，我去找律师，结果我把律师那里给律师骂掉一顿。他说哎呀，没有，还没有指头上的事情。我跟你讲啊，美国律法就是两点，一个血统关系，一个就是法律那个指头的关系。你要么拿指头出来，要么你就是血统，你这个两个都没有，根本不要讲。把我骂了一顿我就回来了。哎呀，我就想没有办法，他在他的立场上觉得说我比其他的人好一点嘛，其他的人跟美国都没有关系的人还移民呢，对不对啊？你家里这么多的人都不能够移民，这个在他怎么想也想不通。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想不通呀，你这个不是一厢情愿的呀，你要怎么移民就移民，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律法不是生在你的嘴巴里，律法是生在国家里面啊。那好，结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呢，哎呀，那就是好像就是一直非法，一直从1980年到这里七年了，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所以在美国的移民法上说来，他完全就是非法，他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到这里已经70岁了，70岁但年龄再轻一点又好一点的，还可以做别的事，年龄又这么老了，又不能够用别的办法移民，对不对？好，结果就永远非法。但是呢今天来了一个大设法，哎，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非法不非法倒是小问题，给我学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设法。这个你们知不知，我不晓得你们有人关心吗？因为大概你们都没有非法移民吧。那个移民法就是 这个移民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法律啊，所谓的神的法律，这个是 for example， 一个是大赦法。移民法跟大赦法根本是两件事情，完全是两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呢？你不够这个条件，你才可能这个条件要接受大赦法的第一条，你们知道是哪一条吧？非法，你非的是非法，你才可以大赦。你不是非法，他不可以大赦。所以大赦法的第一条就是非法。这个东西啊，你讲都讲不通的。你说他美国有他的绝对主权，他要怎么设立大赦法？你可以讲什么了？你可以说他 no fair， 有很多人要想通过律师变成合法，他反而不好移民。你有什么办法？他在1982年1月1号以前变成非法才可能移民，所以第一条他非但要承认自己是非法，他先看看你什么时候开始非法。那到了我是1982年1月1号以前开始非法，对不对？不过是1982年第一要什么时候开始非法 ？OK， 那么其他说一点条件都没有，就是要承认你是非法，除了非法什么都不要，就是要1982年1月1号以前非法。就是这么简单，那个移民法怎么做都做不来，你怎么跟他？哎呀，什么办法都想都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大事法一来那么简单，一下子就完了。我简直是不相信，我跟我妹妹两个人那个，本来想我们想通过律师做，我拿表格一看，我说这么简单，要通过什么律师？天天掉就算了，那个好了，把它弄好了拿去。他说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就 pass 就好了。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条件都很好了，因为你是非法嘛，对不对？”那么他，而且我姑姑又没有走来走去，一直住在这里的，简单的不得了。好，他说 OK 就批准了，就好批准好了。哎呀，我真没有，我不能够忘记我那次跟他一起去体格检查的时候，看见那个墨西哥人啊。哎呦，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尤其年纪轻的。所以当我们interview 以后，他们马上就拿一个 work permit， 姑姑就拿一个 work permit。当然，对姑姑说来，78岁的人也无所谓 work permit。但是那个墨西哥人高兴得不得了啊，一有那个工作卡，哎呦，横看竖看，横看竖看，要讲。我今天要跟各位要讲的，今天神在这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法，神。要为我们预备的救法是在律法以外的大赦法。神预备的救法让我们如何可以达到他的面前，我们怎么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好，你靠自己做不好，你靠自己你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律法，人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律法，因此神就预备了在律法以外的大赦法。如果你没有那个大赦法，你根本不可能移民。对姑姑说来，不可能移民。今天对全世界上的人一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上次一起念过，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什么？神的荣耀。世人没有一个人认识神，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离正路的。全世界上的人请注意，我们讲的罪，在神面前最大的罪就是偏离神，离开神，没有神，这就是对最大的罪。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因此神为着爱我们，他就预备了一个在律法以外的大赦法，使一切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这个大赦法的人就可以得救。我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神的救法，神给人类的福音，不是靠你自己做好，乃是靠你接承认自己非法。你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如果不是罪人，你要耶稣的血做什么？你如果不是罪人，你要赎价做什么？对不对？你必须承认自己是非法，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的赎价。那你接受了耶稣，耶稣啊，我谢谢你，你为我流出宝血。当你接受了 ，OK， 没错，接受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后的那个，我叫姑姑来叫半天签字。你如果不签字，你这个还是无效的。你若不签字无效，有的人跟我问他你信不信耶稣啊？基督教很好，哎，是的，是的，是很好，我也到去做礼拜。OK， 做礼拜不够， 你觉得很好不够，你必须耶稣啊，我是罪人，我不是说他，而是说我是罪人，我要接受你，你要接受这个大圣法，你要善，你一定要签字。什么叫做签字？你开口承认，你开口，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非法的，主啊，我接受你在律法以外预备的大圣法，我一接受耶稣的宝血，你就得救。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神的律法，人的方法，神的救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这一个礼拜呢，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我不大能够接受大家来跟我谈谈。到下个礼拜，再过一个礼拜以后，稍微空一点了。如果有问题，我们再如果你们不愿意在这里问的话，我们可以私人交谈啊。到下个礼拜我再定一个时间，我们再个人谈一下。所以神，今天我们说，神已经预备了在律法以外的大圣法。这个大圣法的内容简简单单，美国的大圣法内容，1982年1月1号以前是非法居住的，还要住满5年，好像大概是差不多，我忘记了。总归讲讲，它就是有这么一条，你就可以大圣。基督教的大圣法乃是人，你不能满足神的律法，你就要接受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干净你的罪，就是接受这个。基督教的大圣法就是我是罪人，耶稣的血为我流出，我接受就完了，就是这个。好，我们今天讲第一点，上次的讲义第一点。哦，好像很多人没有带讲义的哈，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不可以 pass 一下，借用一下？我们今天要讲，这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位神，这一位神又要人跟他和好啊，又是预备了救法。我们今天要重点的介绍一下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为什么值得我来与他和好？他为什么值得我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宇宙当中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我现在写下来好了。这一位神他是一个灵，我们现在介绍这一位神，他是一个灵。我们上次说因为现在科学发达，到现在好像比较还偏向于是物质，好像还不大能够达到灵界。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绝对没有达到灵界因为我上次在报纸上看见，在英国有一个什么中心，我忘记了，就是说他用一个无线电调频，调到一定的频率，用一根录音带，他就可以把阴间的人交鬼交上来。那这个本身是通灵的，这个它是所谓的科学成果，这个不过现在还没有稳定了这些事情。不过就是说科学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好像比较于通灵这一方面比较是物质。所以我神是一个灵，那么我们说神是一个灵，它是这个灵是有生命的，它是生命的源头，它是有位格的。什么叫做位格？这个位格，大家有谁能够讲什么叫做位格？什么叫做位格？你是一位这一位这一位先生，这一位，你为什么叫他先生？你什么叫做位格？神是有位格的，有自主权，有自觉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自主，有自觉。这个神并不是像拜拜的，看见太阳也拜，看见月亮也拜，看见树也拜，看见什么东西都拜。那个拜好像里面都是神。那我说对不起，这个树又不能够走路，它又不能够决定自己做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神所谓有位格的是自主权和自觉权，而且呢，它是有意志和感情的。所以神，有的人好像一讲到神，太阳很有能力， 能力并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汽油虽然说我们说汽油是 energy， 但是你汽油它本身也没有自主权，也没有自觉权，也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所以说蛇它是生命的源头，它是有位格的灵。你至于你问我什么叫做灵，对不起，在我有限的头脑里面我还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够说圣经是这样讲，我就是这样的领受，而且我知道我的领受也是非常实在的。这是神是一个灵。那第二点我想这个关于这个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刚刚说为什么神为什么神今天希望我们跟他和好呢？因为跟他和好的话，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所以你跟他碰在一起，你就得到了生命。那第二点，关于这个里面哈，这个里面的圣经节很多，我请各位回去把它圣经节读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不能够有很多时间来读这个圣经。那么第二点，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我很感谢主，刚刚今天早上那个彭姊妹在做见证，她就讲到说她为什么证明圣经是真的，她看了一本有关预言的书，预言方面的书实在说以后我们谈论关于圣经这一课，我们要专门谈到关于一些预言的事情，特别我们要关于说现在正在进行时的预言，因为过去的预言很多不信的人，很多的人就说过去的预言这个就是你们本来好像已经过去了后来的人写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谈一些正在进行时的预言，那么这就大家去理解去就是了。那么神是无限的，你们说关于神的这些性情，关于神的这些性格，从这个全部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那么神是无限的第一点你们看，第一点是什么？神是无限的，第一点是什么？神是至纯的。我们请念约翰福音5:26。约翰福音5:26。约翰福音5:26，132页。132页，约翰福音5:26，132页。我们请念，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就是说，你说。很多人一直问的，我是爸爸生的，爸爸是什么生的，祖父生的，祖父是曾祖父生的，到最后神是谁生的？这里告诉你，神是至纯的，神是自己有生命，神是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说他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神是至纯的，所以我完全相信神如何至诚。有一天当我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一定有答案。但是我完全相信，今天我有限的头脑，我没有办法理解。说了实在的，现在有限的头脑，我这个物质东西都搞不好。你说物理化学什么学七学八学，我一学都不学，我都不懂。我有限的我都不懂，我不要我看得见的物质我都不懂，我不要说我灵的东西，我更不懂。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至纯的。那个第二点，神是不改变的。雅各书1:17，新约，新约329页。1:17，新约329页，新约329页。 我们一起念一章十七节，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OK， 神没有改变，神永远不变，连影子都不动。神是自存的，他是无限的。我们常常会说人站在这里站怎么会动的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有限的头脑来理解无限的神，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来理解无限的灵。所以这位神他是无限的。我常常说我们至少应该稍微谦卑一点，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如果对着一个化学家，化学家如果讲半天的话，物理学家不大会去驳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念化学的，他是念物理的，因为他觉得他是他的一门，我是我的一门，对不对？倒还蛮客气的啊，我不懂。我常常看见几个科学家在一起都是很客气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很怪呀，对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那么不客气，一讲话就是你，我们不是说自己不懂哦，我们就是不通，有矛盾，不可能。宇